你看现在有的贪污两巡两制，万一狼来他牢着就看见了，明白吗？他不是说我们就看 iPhone， 我们就看 iPad， 不是的。他一天，你看现在年轻人在坐在一起，你看头都不带往这抬的，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往里面看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人，你知道他老早就看见，远远就看见狮子来了，远远就看见熊来了。所以大卫说他可以把狮打死，把熊打死。其实你记得，如果你的眼睛不往远处看，那个老鼠羊就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说 overseer， 意思你做这做眼睛的，明白吗？就是说别人看不见这个狼要来了，但是你看见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是怎么样做代表的权利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也因着这样，大家知道，这是为什么后来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你要耶路撒冷这座城，如果这次我们读约书亚，大家就知道约书亚怎么样打，我们叫别的城都拿下来了，耶布斯城一直没有拿下来，因为它是最坚固的城，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拿下来。那你知道等着大卫要把这城拿下来以前，圣经告诉我说，那耶布斯人很骄傲，他们觉得这个城一定拿不下来。你想想看，约书亚拿不下来，你还想拿下来，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他们的城门口就把什么瞎子跟瘸子呢，就摆正摆在，我连正规军都不摆在那，就把你气死。所以大卫呢，真的很气，非常非常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知道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锡安山呢，就是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，摩利亚山，我整个都是块磐石。一个常常牧羊的人，他常常观察很多的磐石。他知道很多的磐石里面一定有水道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明白吗？今天在哪里？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在西南，也是这样。今天西南的牧羊人还学会一个功课，他口渴怎么办呢？他去找一块磐石，这个磐石呢，然后去敲敲敲敲，那么敲这个地方，如果敲的对了，就敲到他封口的，因为封口的地方就水就喷出来了。那原来是大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南半岛在几万年前根本在海底下或者在头上来的，所以你知道说牧羊人要击打还是流出水来，这个司空见惯的见惯司空见惯是常有的事。但是我们叫神叫摩西，要叫磐石流出水来是要供应200万人，那个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。所以果然你看见神在旷野里面行了神迹，让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牧羊人，我们今天都是城市少爷，都是城市小姐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概念。但真正做牧羊的，你看见他一看见个大盘，他知道里面一定有秘密的水道，一定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就是有个悬赏，大卫和他的是同人怎么样？是从里面秘密水道进去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。我们叫每个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个秘密水道，那个秘密水道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，神今天要我们得救，他不是用外面雷轰我们、征服我们、叫我们害怕，没有的，他从里面借着圣灵的声音从里面去把门打开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卫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大卫的故事，大卫做牧人的故事。你就知道他眼睛没有闲着，他从来就为着，你怎么会想到他那个时候的观察，最后连最后征服大卫的城他都用得上，你稀不稀奇？所以后来大卫得胜的经历是怎么建立的，底子在哪里，根基在哪里，就是暗中的，在他牧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当他做王大家都看见，当他坐宝座上大家都看见。但要紧就是你大家所看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根据当初大家所看不见的，我们有没有那一部分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如果没有，我们要求主替我们补课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愿意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学这些功课。所以后来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29篇，到了29篇呢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台风篇了。那么在以色列有台风篇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很难很难。然后现在你看有打雷的声音，所以他说是耶和华的声音，看见吗？ 所以很清楚的，很明显的，现在不是漫漫的长夜，不是迷人的长夜，现在也不是很美丽的早晨，也不是，现在带着牛群羊群经过风暴了。所以就等到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躲在哪个洞，也许躲在亚特兰洞，不知道哪一个洞都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洞里面，他能够描写那个暴风雨经过的情形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二十九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橡果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橡果树，他也使之跳舞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奔腾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比斯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表面你看听见打雷的声音是耶和华的声音，他终于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了。那我们有没有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呢？然后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做荣耀。我想我们都对这些声音，尤其台风天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，但是表面大家出去打伞碰到风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读这一节圣经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一节圣经是四首大卫牧歌里面的一首。现在不是艳阳天的时候，现在是暴风雨，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作王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因为大卫已经被膏了，被膏就作王。但是凡是不能让神坐在上面做王的，你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你看见，所以这里说了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意思就是说，雨过了会天晴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会带来平安，没有多久以后会带来力量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就是大卫他所经历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我们大家再回到诗篇二十三篇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现在你看见说，就在他做牧羊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所经历的，就很圣灵就把他放在这四篇这大卫的牧歌里面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再回到二十三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闲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远。这一面代表讲他的一生，一面也讲他怎么样带领亚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的确是死荫幽谷，是吗？他碰到狼了，他碰到熊了，他碰到狮子了。那么当他跟那个扫罗说的时候，他说我碰到狮子，碰到熊了，但没有想到后来站在他面前是真的熊，真的狮子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做牧人的时候，那个熊是假的，那个狮子还是假的，等到碰到哥利亚那才真的熊，那真的是哥利亚，才真的狮子。所以我们知道平常是实习的时候，平常是操练的时候，那真的在战场上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虽然行过死荫，这几颗这个石头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一颗打中它的太阳穴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没有问题，在手无寸铁的牧人怎么可能是哥利亚的对手？所以以拉普当然是死荫，可是他怎么说呢？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特别讲死亡阴影的人，你知道全历史只有我们的主耶稣经过死亡的人，我们不过是经过死亡阴影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不怕遭害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死的毒钩已经抹去了。所以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
感谢主，我们不会经过死亡的，我们只会经过死亡阴影。狗会伤人，狗的影子会伤人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的确经过死亡的诱惑三天三夜，啊，你看见他胜过了仇敌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不会在主里睡了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死亡的毒钩已经被挪去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在临终的时候，常常这首诗呢陪伴着他走完最后一段，因为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弟兄姊妹站在哥利亚面前，你不怕吗？你不怕遭害吗？你不怕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我们能不能这样说？你的杖，你就刚都刚刚，你的杖就是那短的那个杖，那个杖都专门是对付我们的，对付这个狮子，对付老虎，老远他就用过去了，所以那个对付仇敌。所以这就是你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你的荣美的那个杖，那个是完全为着会荣美的那个杖。那么这个是为了保护的。那么还有你的杆，你的杆就是如果这个羊走迷了路以后呢，那个杆是比较长的，就可以把它勾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撒迦利亚只有两根杖的，一个是连锁，那这就是等于连锁，把羊呢要分散了，就把它连锁在一起，多安慰我。所以就是我们一生，主的杖和他的杆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那么这里特别说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桌子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的牧人把我们带到高处。感谢主，一下子上高处我们上不去，但是现在神顾念我，所以让我们经过死荫幽谷，路是长了一点，路是远了一点，而且要经过死荫幽谷，这就是神家的道路。但是没有想到把我们带到什么，带到高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这个宾威士牧讲到这个属灵的灵命死层的时候，讲到最后，讲到就讲真战场，意思就是说等到升天层也是真战场。那么等到你来到了高处，就好像来到升天的地位，但是呢也是有暴啊，有湿啊，有什么所在的地方。但这个很明显是什么？很明显就是这个牧羊人最后的目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今天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。但就在属灵的高峰，你要碰到哥利亚，没有问题。就在这里，你看见我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在敌人面前，你可以做什么？在敌人面前你就不能失败，不能摆设筵席。那除非这个敌人已经投降了，除非呢你的敌人已经变成俘虏，你才可能摆设筵席。所以这不是指啊，是不光指得胜，也指的夸胜来说。所以基督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常常是夸胜的经历，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打了胜仗。所以今天呢，主能够叫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那么的的确确，你看在众人面前，我们的主的确用神的确用他的膏油膏了他们的头，大家都，所以大家才会说大卫杀王了，所以加特人才会说，你看这不是国王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在高处呢，就是苍蝇很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去牧羊人一定要倒油在他的头上，那么那个油会把那些苍蝇啊、那些昆虫啊，就把它都赶走。有的昆虫跑到他的鼻子里面，很痒很痒，他也抓不到，甚至他有的时候用自己的鼻子去碰那个灌木都碰出血来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油一高了他的头，那么没有这个所有人苍蝇是再不可能靠近他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圣灵高我们，我们就肉体就要离开，肉体不再缠累。许多时候苍蝇啊，我们肉体就像苍蝇一样，好像怎么样就缠着我们，怎么样都不肯散去一样。所以呢，他用油高了我的头，那结果是什么？是我的福杯。感谢主。那福杯呢，就指着他给我们满分，那个福杯呢是永远是满意的。然后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 那有人告诉我们，这个好牧人后面一定跟两个牧羊犬，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，那这个好牧人后面的一个牧羊犬是恩惠，一个牧羊犬是慈爱，这个是不同的说法。就是你怎么样，我们都知道，的确我们一生一世是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美丽的大卫的牧羊诗。那么大概大卫受膏的是16岁，然后他坐上宝座的是30岁，所以这期间呢，从受膏到坐在宝座上经过14年。那尤其是前面一段是做牧人，那么这就是4章圣经所告诉我们，4篇诗篇所告诉我们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就在你知道这个结果呢，扫罗就要他一定要在宫廷有一段时间。那在宫廷里面，你知道有人恨他，就是扫罗；有人爱他，那么就是约拿丹，还有他的太太米迦爱他。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知道大卫是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过了一段日子，所以这是那一段时间。那那个应该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140篇跟141篇，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的话，你说能够描写那个时候的心情。然后呢，他开始流亡。那么要记得，他流亡的第一站是挪伯。挪伯是什么地方呢？挪伯，因为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书第10章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今天的橄榄山，在今天希伯来大学就最北边的地方叫斯科普斯那个山，那个就应该是当时的挪伯。那么挪伯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知道说，最早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。你知道这个最早的会幕在哪里？约柜跟会幕在哪里？在示罗。后来不是约柜就被掳去了吗？所以后来约柜跟这个帐篷会幕就分家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就从示罗就搬到哪里？就搬到这个挪伯来。那么然后后来扫罗不是抄家了吗？就这一家全部杀了。那么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扫这个罗这个这个会幕呢，又从那里又搬到基遍去，所以你才知道是为什么所罗门呢要到基遍去献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历史是约柜跟会幕分家的历史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说连大卫逃难都给我们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仔细去读这个诗篇91篇的时候。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节圣经第一节诗篇91篇一节，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来到神的脚前就是个光景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所以圣经里面逃难最好的地方乃是什么？全能者的荫下。如果你能逃到神的脚前，这是最好逃的。很可惜，今天因为我们受了许多苦，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主知道。我们最应该在主的脚前，向主倾心吐意，告诉他我们的委屈什么，告诉他我们经过多少的苦难。但是很可惜，主没有听见，全世界都听见。所以接着主要逃难，有的是有逼迫，就像大卫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第一站。就代表他后来他所逃难经过，不管是洞也好，不管是亚杜兰洞也好，不管是西湖旷野也好，不管是马云旷野，不管他到天涯海角，他学的功课是一个功课。你去读他在洞里面写的诗歌，表面上外面是在一个洞里面，他其实是逃到哪里？是逃到神的脚前去。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，就是说外面就说世上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。真正的平安是要逃到主的面前去，所以特别今天又是台风天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最重要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只有两个逃难的办法，一个是那个妇人不是生了男孩子以后就逃到旷野嘛？这个世界的旷野你是可以逃的，没有错，你们可以逃的。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果那个谁呀、啊？那男孩子逃到哪里去？男孩子逃到宝座去，明白吗？
宝座就是背题。什么叫背题？背题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你可以逃到神的脚前。如果你平常没有练习怎么逃到神的脚前，到时候怎么背题？所以今天背题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背题的问题是太多的问题。你平常有没有养成一个对的态度？是不是没有一件每一件事情你就躲到神的宝座那里去，来到主的脚前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外面你可以躲到亚伯兰的，然后躲到西伯的旷野，然后呢到马云的旷野，然后呢到隐基的旷野，然后敌人呢就在你的眼前。现在你要动手，你知道说明天就一定坐在宝座上，今天你就没问题了，你看见吗？你不必再背十字架。所以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王，他能够再放回身上，他明天继续过他漂流上，继续走在十字架的苦路上。这就是大卫，不止一次两次。所以就是你经过了这许多年的锻炼，许多年的训练，感谢主，到了30岁以上，你看见那个时候神就时候到了，所以神就把大卫就放在宝座上。可是呢他又等了7年，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。为什么等了7年？跟他失败有关系。如果他没有失败，他不需要等那么多年，最后再等2年就过了。他一等他多等了5年半，那5年半是白等。所以当你读诗篇的时候，他说我等候耶和华，那不要问他等候耶和华多半什么时候写的，就那一段时间写，就在5年半的时候。他应该做全民的这个全民的这个头，应该做全民的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消息来到，果然后来他们高他为王来太迟了，迟了5年半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等。今天如果你真的被主高你的话，你不要为自己表白，明白？有一天你的弟兄要高你，如果有一个弟兄迟延高你，证明在你身上一定有软弱。你补完课了以后，那这个时候你要学一个功课，就要忍耐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诗篇27篇。诗篇27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最后呢，你看也说大卫是坐在宝座上，大卫终于学完了他的功课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主怎么训练一个王，怎么训练一个王子。我们普通觉得，哦，我们做父母就好，我们从来没有学过，我们有几个人花了14年学会做父母？没有，明白吗？我们做长老，我们在那牧养生儿，就是我们也从来不学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在世界上怎么做事，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所谓 mega church， 他们到哪里去找长老？他们到这个所谓哈佛大学，到这个什么，还要到什么MIT 又叫什么 MBA， 他们觉得这些人应该可以做长老的，没有这些事情。真正圣经里面做监督、做眼睛、为群羊在那里面，操心的，日夜不能休息、不能睡觉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眼泪主都可以把他们收在他们的皮带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神在暗中，你看大卫这个结婚都是在暗中的，在亚伯兰洞，在西伯的旷野，在马云的旷野，在这个什么呢，在隐基地洞的深处，你看见大卫神在那雕刻他、琢磨他，最后终于神让他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大卫的宝座就一个，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西西家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最后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因为大卫的宝座乃是预表基督。好，我想用4篇大卫的牧诗或者大卫的牧歌，我们就能够知道今天神怎么成全大卫，怎么样把它放在宝座上。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学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你再次提醒我们，你们主今天许多时候众人好像流离失所，没有牧人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得出一般人来关心这些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家里面你向我们学习做父母，在教会里面叫我们学习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向你忠心，但我们不辜负你给我们托付
我们要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